没有办法，这种病是耶稣可以医我，可以让我得自由。那这个还提到撒旦，就是创世纪亚当跟夏娃会吃那个，就是有一条蛇来跟他们讨论，影响他们，让他们对上帝的慈爱开始有怀疑的心。蛇是开始把问题丢在你的里面，结果他们就中了诡计。所以这里有提到这个撒旦的角色，耶稣来让我们脱离。当我们发现自己问题很大，而且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恩典这个恩，你才会感受到那个恩啊。当你自己还有办法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我打拼的，那是我搞的，那是我的努力嘛。当你发现自己怎么样都不行的时候，完全是靠主的恩典的时候，那个所谓恩典这个恩这个字对你来讲就会很大。然后主命令就信，当发现自己的生命完全被自己误用自由，出卖自己的自由，变成被这个坏习惯捆绑，自己的一生一点意义也没有，整天都是在为了那个瘾在那边生活，觉得没有意思的时候，当你耶稣基督把你从这边放出来以后，你得到自由，你就会很感激，而且你愿意把你这一生就奉献给上帝。这个奉献是因为以前我根本这个生命完全是被魔鬼掌控的，所做的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既然有这个自由，我就决定不要像以前这样自己以为了不起，我愿意把我的自由拿来奉献给上帝。那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奉献应该是得到救恩以后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因为我发现我奉献给上帝，我完全听上帝的话，比我自己以为聪明然后用自己的决定来做跟上帝的话不同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比较聪明。因为自己曾经有过那么一次的那个失败的经验，所以我们所谓顺从，所谓奉献，其实是对前面这个救恩的一种很自然的回应。想到贝宁波写的那个，就是当基督释放我们得以自由，我就把这个自由奉献在神的面前，愿意做神的奴仆。这里有两种奴仆，一种奴仆是撒旦的奴仆，就是被你那个坏习惯绑着无可奈何；一种奴仆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神的儿子为我死，我爱他，所以我甘愿把我的自由放在他面前，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看起来是没有自由，但是是最大的自由。为什么？因为神不会像撒旦这样把我们的自由一直用瘾把我们绑住。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所以他要我们做的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这样的自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自由奉献在神面前，神在容许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的自由，那种自由是真自由。所以这个自由很奇怪，就是开始是一个自由的礼物啊，误用就失去自由。后来神儿子为我们死，帮我们回复这个自由以后，我们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不再自己抓着自己的自由，我们愿意把这个自由放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来服侍你，我愿意做你的奴仆啊，我做你的奴仆，我才真的能够保有自由。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应。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一直都在自由的处理的过程当中在挣扎。所以这个我想是 recap， 我的罪很重，主的恩很深，这个是跟这个相对。再来就是我要把这个靠主的恩啊得到解决，是心术性行甘化我心。这个是一个生命更换的过程，life transformation， 啊，应该叫剥皮，就是说我的那个坏习惯要剥掉是不容易的啦，要经过一个过，这个过程常常中要经过受伤，我们才愿意放开。所以保罗他感受到主的恩典，就是在他身上有一根刺以后，他特对神的恩典特别的感受。所以他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 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这个时候的刚强是靠主刚强，不是靠自己刚强。所以最后这里就是说，这个生命慢慢的被神改变，然后就愿意跟主永远不离开。好，那我想我们就开始来讲我们的这个讲义。有一些东西我今天早上找到的，我给大家看。这是地图啦，那个应该是那个 Google 从太空照的地图。现在很多圣经那个都是尽量用 Google 那个空照图，然后再去点出来。那这个是约旦河，这是灰色的，应该是比较平的啦，这个就是丘陵地，这个是高山嘛，然后这是苏哥苏高，然后这里呢很不清楚，就是这里有一个弯的，这是比努伊勒，他们打个问号不确定，因为现在考古学家在这里一直在找，在这一条亚伯河当中哪里是比努伊勒，如果确定的话，应该是将来是一个观光圣地。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讲比努伊勒，你有机会去，你应该会想去看看说，到底那个是什么样子。那是有一些人找出来，我现在不确定那个是真的那个还是不是，可是他们有找出来，有可能这条河流在这个地方是刚好变成浅滩，那叫亚伯渡口，知道吗？就是底下一旦撩坠，就是可以涉水而过，其他地方是水很多。那马哈念可能是在这个北边哪里，他们还不确定了，打问号。马哈念，那再来是比努伊勒，那这是他们现在找到的亚伯河，那这个是不容易渡过的啦，这个是有水的。然后到这个山头呢，在这里就是这个河流是这样弯过来，你看到吗？那个山谷哈，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河水就变慢，还是说就浅？我不晓得。可是他们现在认为渡口是在这附近呢，加克北呢哈。那再靠近的话，就是你看到这个吗？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注意看浅了。这是他们现在圣经考古学家一直在找，就是说到底比努伊勒是在什么地方？这条河现在是大家确定是那一条是没有错了，可是那一条的哪一点是？雅各哈，那这个就是雅各啦，就是抓啦，这个就是以色列，就是接受，这样了解吗？我用这样的两幅图，你就可以的哈，就是说我用我的手去抓我的幸福，抓我的钱，抓我的名声，抓我的地位哈，我想办法抓不是不对啦，可是抓起来就很辛苦。第二个，抓了以后我就不容易给，知道吗？你金安嘛吼，我说手棒没亏嘛，可是当我不是抓，我认为我所有的是神给我的时候，我的手是这样，知道吗？那我这样拿着的话，既然没有抓得很紧，我就比较容易给。所以这个东西往上是领受的话 ，receiving and giving， 如果 grabbing 的话，哎，我自己搞呀，我就出来提掉以后，我就不容易给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雅各生命的转变，是我用这样的一个图来比喻了哈。好，这两张图，这个 wrestling 哈，那个晚上的摔跤，有两幅图哈。这一幅图是雅各还很厉害的时候，他还是要靠着自己的力量，要神祝福他。换句话讲，就是谁听谁的啦。Who is in control？谁当老板呢？雅各说：“好，我把你祝福，那你就要祝福我哈。就是说，我叫你祝福我，你都要祝福我，大概是这样。到后来，他发现他的腿缺的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天使要走了，他是哭着跪下来，然后抱着哈。所以这两种抱法哈是完全的不一样，一样是拥抱，一个是竞争性的，一个是依靠性的。”所以从靠自己要抓神的祝福，到完全靠神来祝福他，这是雅各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啊。那个地方叫比努伊勒哈。从摔跤到环抱，从快跑到跛脚哈，从挫败到胜利，雅各变成以色列， 你可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哈、哦。这个是宾努伊勒对我来讲，在他的神学意义最大的是在这里。好，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好吗？上一次我想我讲到32章第5节哈、哦。我们看讲义32章第6节，仆人传回来的消息是哥哥以扫带着壮丁400冲着雅各而来，或许要向雅各展示他的权势，还是盛大的欢迎，我们搞不清楚哈。一个国家的元首去访问一个国家，他们都会摆什么礼炮21响哈，还有什么会请他阅兵啊什么。一个当然是表示礼貌哈，另外一个可能是跟他说、欸、你不要欺负我，你看我有这么多部队哈，到底是哪一个不晓得来啊。雅各解读是比较负面，因为以前敢欺负嘛，糟糕，他的解读是不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所以他就产生的反应是害怕的。所以我讲一讲说，对于心中有亏欠的雅各来看，这种仗势可能是来者不善，所以他心中的反应不是高兴，是害怕。好，那这个马哈念哈，雅各虽然看到耶和华的两群天使军兵在保护他的家族，内心的恐惧害怕还是让他采用自己的聪明，把可能的伤害损失降到最低。他把自己的群畜人口分成2队，借此分散华，当以扫来攻击，或许一队还来得及逃脱。哦，这个是很简单的一种想法了哈。我知道那个小偷去偷东西，警察来的时候，3个小偷会各跑一条路，不会3个跑同一条路哈。因为各跑一条路，警察如果人数少的话，追一个就跑掉2个。如果大家跑同一条路，这3个一起被抓哈。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哈。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哈。这个就是那个雅各的派的人就跟他说哈，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个人迎着你来，雅各就害怕，所以他的解读是负面的，才会产生害怕哈，而且筹还。跟他同在的人口跟羊群、牛群、骆驼分成2队，这个2队就是马哈念哈，所以马哈念的2队可以有很多解释。一个解释是，上帝的天使1队，雅各在下面1队，天上1队，地上1队，这个2队；另外一个解释是，上帝派2队，1队是保护他后面，就是拉班万一后悔再回来打他的话，他可以挡住拉班；1队在前面，万一以扫要打他，他可以，就是前后2队包着这个雅各这一群。另外一个是雅各他想办法把他的人呢分成2队，这样子的话可以分散以扫把全部杀掉的那个可能性减低啊，所以这个2队可以有这样3种不同的诠释了哈。好，我们看讲义32章第9节哈，雅各一面做他所能做的还换，一面向上帝祷告啊，这个就是雅各的祷告哈。好。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你曾对我说，回你的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好，往下，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2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好，那当夜这个就是他拿好到这里为止，到12节，这是雅各的祷告。我们也许可以从雅各的祷告学到一些功课哈。好，我们回去第9节看。第一个，雅各的神还是因公爱行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虽然雅各在伯特利曾经跟神说，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就以你做我的神。可是这一句话还没有完全的，在雅各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完全实现哈。 所以我不知道问你们哦，如果你们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是比较幸福，还是出生在非基督教的家庭比较幸福？就信仰的角度来讲，其实哦，我觉得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人有一个问题，他是牙心对白，你知道吗？你生在那方，什么这样，你就会跟着爸爸妈妈，他去庙里头去庙里去教会里头去教会嘛，啊，无你去那边那，小孩子就是跟嘛哦，然后。他会以为他是基督徒，即使他是亚兄对白，这样懂吗？他跟神没有个人的经历，他只是有时候我们把他称作文化基督徒，他有基督徒的习惯，可是他没有基督徒的经历，所以在外面看他很乖，每个礼拜上教堂，因为这是他的习惯，而且他参加参加主日学，他参加那个少年团契，参加诗班做主日学老师，后来被选做执事，后来被选做长老，甚至训练神学院，可是有可能他根本没有信耶稣，他只是照他爸爸妈妈的那一套就是这样做。其实台湾民间信仰我很担心很多是这样，你问他嘛，你在拜神我也不知道啊，你哪里拜？啊，就阮阿公啊，阮妈妈都在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传承，好、哦，那基督徒也是一样，不要说民间信仰，很多基督徒就是你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要小心，你是基督徒吗？还是上帝是你的老爸啊，是恁祖啊，恁公啊，安尼的？如果上帝是你的爸爸的天父，那你没有跟他产生关系，那上帝是你阿公，安在不？所以你祈祷不是，我们是听你的爸，我们是听你的公，因为你跟上帝没有个人的那个孩子跟爸爸的直接的，你是，我们叫什么 second hand， 二手货，就是传过来的嘛。这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的危险呐、啊，自己有可能是掉在，而且最大的危险是自以为是基督徒，所以就不会悔改，这样懂吗？我把这个称作错误的安全感，因为所有基督徒做的动作我都在做了嘛，可是内心的那种，我刚才讲那种承认自己有罪然后悔改要耶稣的恩典，那个都没有，甚至会以为我从小都在教会长大，所以我不是罪人，那耶稣说我只救罪人，所以你是在教会长大的而不知道是罪人的罪人，这样懂吗？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会不会做错？我觉得会，只是他礼拜天就是习惯做这些基督徒的动作而已。这个是，我看到这一句话我的感触了哈。那我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我爸爸是我们家第一代，所以我从小就是在教会啊，去什么参加。北维尼比赛哦，得等什么哇？这自以为是基督徒，一直到我高二的时候，才发现其实自己很坏。所以我高二算是我得救的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就是才发现每天每个礼拜都上教堂，每天都读圣经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糟糕，既骄傲又怀恨。可是这个东西人家看不到嘛。这是在我里面的东西嘛？刚才我讲过 insight， 就是你自己已经有 cancer， 但是你不知道，你还以为你是一个标准模范生哈，哦，在学校得模范生，在教会常常拿奖状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都没悔改啦。啊，这个是很多欧美教会很多父母很担心哈，就是他的小孩子没有机会悔改。怎么办？哦，那如果从来没有在基督教这样长大的孩子，他的困难就是他没有机会去了解基督教是什么了。他必须要有机会，有朋友或什么给他接触，或者他连有耶稣可以救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基督教这样长大的他的困难？还有一旦他知道以后，他就要面临他变成背叛他的家族的信仰的第一个人。哦，他要面临那个挣扎， 如果你在像我们家是我爸爸面临那个困难，我们就没有啦。我爸爸把这个所谓鬼咒吼，他扛了嘛，那我们就跟在后面就是没有那个代价呀。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不一样的吼，但是我后来想想没专谈的吼，不是说哪一个就比哪一个好像幸运或什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挑战，应该是这样讲哦。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到这里哦，还是这样的关系。虽然是这样的关系，他还可以祷告。我反复的讲哦，一个人还没有把神当作自己的神，就是说一个还没有受洗的人，他可以祷告。雅各这个祷告是他还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还是他的祖父，他的爸爸的上帝。可是他因为他面临人生的困境啊，这种绝境，他不知道要怎样，他就开口跟神祷告。我常常鼓励这些还没有受洗的人说，你先祷告嘛，你不要受洗以后才祷告嘛。啊，上帝会听，上帝会听没有受洗的人的祷告。我反复这样讲哦。有一些基督徒认为说，啊，你信都不信，你基督徒那边听啊，这是反过来，就是你先信，你先受洗，然后才祷告。受洗以前祷告没有用，上帝不听。我是觉得我不是这样。上帝会听，上帝会听，不是上帝都照你开的菜单出菜了哈。上帝会听，那上帝有他自有他的判断，他会回应你就是啊。好，然后他就跟神祷告，他的祷告是：我主我父的神哈，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所以雅各把上帝跟他讲过的应许抓住，这是很重要哈。你曾对我说，好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来向神祷告。你可以把这个写下来哦。就是，所以为什么要鼓励你们背圣经哦？有的人祷告很容易，就是会把圣经的话，就圣经的话是神对我们说的话。那你曾对我说，就是说，神啊，你不是在圣经讲过这样子吗？我今天跟你要，是凭着你讲过的话跟你要。这个拿到的机会比较高啦，哦，因为我是按他的旨意向他祷告，哦。我们说圣灵教我们祷告，就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就教我们按神的心意向神祷告。对我们来讲比较聪明的是，我们把神的话就背在我的心里，祷告的时候这些话就自然的转，不一定要 verbatim， 不一定要每一个字都这样背，但是你讲那个祷告的内容就是，神，你不是应许我？应许我们，如果我们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吗？神希望今天你的应许就应验在我现在的处境。我们跟神 claim 他曾经 promise 的东西，哦，说你曾对我说。所以雅各是根据神以前，那这个是他在回去的时候，就是他不是看见他的太太的兄弟好像给他脸色不好看吗？啊，觉得拉班对他好像很命嘛，哦，不好。他想走，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要回去。那神就在梦中跟他说：“可以回去了。”他抓着这一句话说：“哎，阿吉，你给我等起。”啊，可是现在我哥哥这样子，神你要负责啊，有一点是这个意思了哈。说：“哎，你要回本地本族啊，我要厚待你啊。”好，接下来他一开始承认他跟神还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他说：“神，你曾经应许我，抓住神的应许啊。”第十节，他说：“不配得。”所以雅各有二十年的经验，他还没有把神当作自己的神，他已经有信仰的实验二十年。因为二十年前他要离开故乡的时候，在伯特利，神有在天梯有跟他应许，对不对？说你不管去哪里，我都会保护你，我会供应你，我会与你同在，而且我会带你回来故乡，你不要担心，你就放心的去吧。所以这一点他二十年来证实神是真的照他所说的供应他保护他。记不记得他的岳父一直想办法要把他卡，要把他抓回来，那然后神就给他聪明，他用了一些什么技巧，结果他是还是抓到一些财产，然后神也保护他，没有让拉班敢下手害他。所以神的供应陪伴跟保护一直都有。那雅各要跟神祷告，要跟神祷告，要新的恩典保护他脱离这个以扫的追杀的时候，他想起来 其实神从二十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是施恩典给他的。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跟神要东西的时候，一个方法是我们记住神的应许，第二个方法是我们记住神以前曾经对我们的恩典。所以所有的祈求前面可以有感恩在里面，讲上帝我感谢你，虽然现在我碰到这个困难，其实过去很多困难你也帮我过来，所以我们不会只有看到现在，然后这个给我，这个给我，就忘了以前恩典的那个感谢。所以他这里他有记得他以前那个恩典哦，慈爱诚实哦，这个诚实就是信实啦，就是说话算话哦。那这个慈爱，这个就是恩典哦，这个就是你有问题我就给你哈，这个慈爱哈。所以慈爱跟诚实如果弄成一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 hesed。我想讲，我说这个字就是英文没有办法用一个字来表示哈。hesed 就是里面有一个是 loyal， 就是忠实的，那第二个是慈爱的哈。所以信实慈爱，即使在希伯来文是 one word， 是一个字，可是中文也要，英文也要，就找不到一个字可以那么广的把这两个 concept， 这两个观念哦，就是挤在一起了哈。这个是希伯来人一个特别的地方哦。然后他承认不配，就是说我没有资格，我不是我好，不是我搞哈，不是我做了什么，然后你好像报答我，不是，我根本不配的，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自己知道自己不好哈。然后他就回溯他的历史哈，他向神这样祷告，就讲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约旦河，如今我成了两队。所以这样的 contrast 很明显哈，他的那个杖还是拿在手里，这是他从他爸爸得到的唯一的遗产，就是这一根杖。因为那时候在逃难，逃得很快，什么都没有拿。他说：我从前过这条河的时候，我只有拿着这一个杖。现在是四个太太，然后11个儿子，骆驼一大堆，神你的恩典。哎，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啊？我记得我离开彰化的时候只有两个陪修，然后一个操球啊，一个帮打，然后几件简单的衣服，什么都没有。我叫帮主都要叫拖拉裤，哎，那帮主都拿煤，你看这车要死，每次搬家，所以现在我开始练习把书给人家。每次搬家，我书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多哈。我们都会这样。那最近我在考虑要准备退休哦，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把这些东西再简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咱老阿囡仔拢离开啊吼，排遐济物件要带啦，吼。一杯一多一杯，我不知道呢。这个就是说，如今成了两对哦，应该是恩典，可是有时候恩典变成咒诅啊。我觉得，有这骨力无力，然后排也排未起啊，佫遐尼济。其实人出生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嘛，哦，完全靠父母。到我们很老的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了。问题是你怎么累积，还有你怎么舍去？我就想起雅各这张图，有没有？你怎么抓？你怎么放？很多人是抓到最后一刻才全部放。聪明的人是还没有到最后一刻，他就慢慢放。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处理什么东西了。我觉得这个最聪明。那个 Bill Gates 跟那个巴菲特，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会抓，抓一大把。可是他们还没有走以前，还健康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用 trust， 知道吗？信托完全处理掉。所以他的孩子绝对不会为了要来抓他爸爸重新抓的一大堆东西在那边争吵或是吵架。我们现在在处理那个医学伦理，就是那个 hospice 的时候，我想其中一个也是一样哦。我们的物质，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际关系，是不是也开始要由繁变简？
你刚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只有几个朋友，然后慢慢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这样讲对吗？不管是工作上面的啦，教会上面的啦，哦，你在各方面的地位越来越多，认识你需要你的人，我现在我的名片好几盒啊，阿妈唔在边啊，人家给你一张名片哈，什么都有，所以我们累积的不是只有物质，还有很多。然后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你就有很多牵挂，知道吗？对不对？你挂了很多帽子嘛，哈，啊，这个公司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在我们生病以前就把这些都慢慢的放？到我走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可以很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未了的事。所谓未了的事，就是你还抓在身上，可是你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了，所以你就死得很不安心啦，说安尼要安那。所以我自己是感触了哈，就是说当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们感受哪，然后慢慢的我们应该要练习再回去，然后要走的时候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轻轻松松，两手空空哈，带两笔香蕉就回去天堂看天父，这样的话应该是很好，不容易呢。有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公司无我的道。别人会跟你讲，不行啊，你一定要再拼到什么时候？拼到倒下去的时候啊，对不对？没有你就垮了啦。这种舍我其谁的这个负责任哦，到要退休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不健康的。我自己感觉啦，特别是教会的事情哦，更是这样哦。说没有我不行，哪里有这种事情哈？好，可以。有感谢主，我们好好做，那慢慢的可以没有也可以，这是神的事情哈，我们就交给神哈。这个是关于这个两对，好，所以我们说 who possess what 或是 what possess who 哈，拥有你拥有财富还是财富拥有你？你拥有这些关系还是这些关系拥有你？其实我们的价值常常在拥有里面显现出来，不管是你的智慧、你的学位、你银行的存款的后面的零哈，还有这些都是我拥有。可是这些拥有让你失去自由的时候， You are the one who is possessed. You are possessed by your possession. 你被你的拥有所拥有啊，这是另外一种 addiction，另外一种瘾啊。你知道那个年轻的官吗？他什么都好，从小十诫都守了，而且他还感觉到不够，所以他听到耶稣讲很好的道理，他就跑来，应该是什么快跑，然后一个单脚跪哈，很有礼貌的跟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所以他不是像撒该只是好奇想看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是真的要永生的，他的动机比撒该高尚很多，然后耶稣看着就爱他。整本圣经耶稣爱的两个，一个是死掉的拉撒路，一个是这个年轻的官，圣经有写的。所以这个年轻的官耶稣真的喜欢他，所以耶稣就要救他脱离他的 possession， 这样懂吗？这个人什么都好，他就有一点失去自由，就是他的财产很多，所以 he is possessed by his possession。 所以耶稣说，好，我喜欢你，可是你有一个问题，你被这些财产绑住了，你可以脱离这些财产然后再来跟我吗？因为这些财产你不容易跟我。结果圣经说那个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是有心要永生，可是他自己放弃永生，他已经到耶稣的面前了，他找对了人，他态度也对，他的问题也对，可是最后他被他的两对所捆绑，这样懂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神给我们恩典成为我们的咒诅，让这样讲，我们就抓住神的恩典就忘掉神， 这是以撒的故事给我最大的，因为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最大的恩典。他等到100岁等不到一个孩子，上帝就给他很大的恩典，抓着等到以撒10几岁的时候，上帝说还我，啊，就跟年轻的关我想是一样的意义。上帝给你的，你也很宝贵，而且你也很用心的把它栽培了，然后上帝说还我，那亚伯拉罕说好，谢谢你，既然你要我就还你。上帝说我知道你的心够了。所以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当成上帝，这是最大的偶像。上帝的祝福不是罪啊，上帝的祝福是恩典，我们满怀感恩的领受，可是它有可能变成罪。当它在我们的心里面变成是上帝的话我就不听，哦，为了要抓住上帝给我的这个祝福，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变成拜偶像了，你拜的偶像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两队是有这样的危险，哦，好，11节。然后他提到他过去的这个经验以后，他就提到他目前他祷告的重点其实是在这里了，他回溯过去神的恩典信实，回溯神的应许以后，然后他说求你11节救我脱离我哥哥，这是他的重点。而且为什么？因为他怕他会杀他，所以他有很清楚的跟神讲出他的害怕。他有没有误判我不知道，但是他觉得是这样，所以他跟神说，哎，我真怕呢，他会杀我，求你救我，而且连我的妻子儿女都杀了，哦，最后你曾说好，前面我们回去9节，这里说你曾说，哦，所以他的祷告充满神的应许，哦，就是前面也是神的应许做开始，后面也是神的应许做结束。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曾说，你曾说，前面曾说是说我今天要回来面对这个危险是因为我听你的话我才回来，后面他就讲到这句话就更厉害，这句话不是耶和华对雅各说的，其实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的，记得吗？所以雅各已经认为他是他祖父的信仰的继承人传承。上帝是跟亚伯拉罕说，如果你听我的话离开哈兰的话，我就会让你的子孙好像天边的沙海边的星，这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答应的。那雅各认为我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这句话应该在我的后代得到实现，亚伯拉罕那句话才会真的实现。可是如果我哥哥把我杀的话，上帝你跟我祖父的那个应许就落空了。 有一点是这个意思，哦，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所以他在意的是后裔的，哦，不是财产的，哦，就是 这一句话要的神的祝福，就是神啊你要给我你应许我阿公的那个后裔。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离开世界以前你有留下几个属灵的后裔，哦，有吗？有哪些人是因为你信了耶稣？雅各最后在意的是这个，说神啊你答应我的祖父，哦，亚伯拉罕说的给你的后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个后裔就是说你有带谁信主啊？那个人有在带人信主吗？我们在安德烈小组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追求，哦，就是我们期待我们有机会可以带周围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我们期待我们带的那个人他有机会会再带他的朋友家人，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人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然后在耶稣里面被耶稣的爱释放，脱离他以前的不好的习惯，得到在耶稣里面的自由。我们期待这样，那这样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成为我们的祝福。如果用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也是为什么我把那个创世纪12章成为和平教会的那个意象，就是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你会代代相传，你会传很多属灵的后裔。大家休息一下好吗？我们休息15分再开始，哦。